那今天呢，我如果把这个脚踏车变成一个名牌脚踏车，我就有骑名牌脚踏车的像；我如果骑一个破铜烂铁，那我有个骑破铜烂铁的像。我把这个能力提升到骑摩托车、骑重型机车，对不对？那么于是我会有纵向差异。能力上随着语言的增长广大起来，心本来就有这三大，假说起相用，实则都只是一个无自性空。就先把这三项的定义先搞清楚了，这底下的三句话就不是难那么难懂。懂是懂在把心如实的安立成这个状态，而习于六度施舍，这个是难。我们来看看第一句：二是舍利弗，欲闻殊实理。舍利弗是大声闻声众者当中的智慧最低一的，他就把听了文殊师利菩萨的报告之后呢，说出他的心得，请文殊师利菩萨来应和。那如果照你这样的正观如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做到这三个状态。哪三个状态呢？若人如是，如如所说，见如来者甚为稀有。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你啊！为什么呢？为一切众生故，见于如来。而心不取众生之相，其实心不取众生之相，就是见于如来。因为一切相都是众生之相，都是因缘和合之相，和合无相，也无和合者。你能够这样子观，才叫做见于如来。可是这样子正观如来，却有一个必要的动机，那就是为一切众生故。为证众生只是叫你别观的理由。你到了这个情境，这个情境出了一个不同的状况，你在这个状况底下呢，又还是误入真理。到了别的地方又有个新的状况，到了新的状况底下呢，我又同样误入一样的真理。什么真理呢？缘起性空的真理，唯是无一的真理，对不对？一切法无自性的真理，无生无灭的无为，由此所现的本来即尽自性涅槃的实相。所以我们说啊，入于众生心是借事变心。真实一品说这种智慧叫做镜相应慧。智慧并不是在离开境界的时候呢，还存有在心中的一套命题跟理论。真正的智慧是多闻心习相续，然后呢，遇到境界当中消融一切的粗重，于外不以境界做分别，于内呢不以心心所得相应呢做构境，而不用烦恼逼迫去做爱憎取舍，造业熏转你的有漏种子，这才是你的智慧。所以智慧是在境界当中启用，而不是离开境界自己在那边悬思妄想，那还是妄想嘛，那我还是个分别。论说再怎么样厉害，你还是自心在妄想分别。所以真的智慧就要用在境界当中，表现出你的修养，表现出你的抉择，而这个抉择能够让你自己不处于烦恼的状态，不用烦恼去逼你去造三恶业，不去在境界当中做分别，贴一下标签说你是什么不是什么，你就可以看到缘起，知道理由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不替别人辩护，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信解这个问题一定你自己可以弄通，你只要没有烦恼障，没有所知障，有足够的耐心，那么旷无量劫完成这些事情就去涅槃，对不对？这种耐心做到这样子，才叫做不见众生之相。否则我每次啊，哎，一个事情做得不如意，不会骂自己笨，就是骂这个人刚强难化。你觉得贴人家标签最容易吗？你会说自己笨吗？我敢问我料不搞，你会这样讲吗？考试考不好，老师出太难了，怎么出那么偏僻呢？你有没有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复习到？不会，学是学过了，忘掉。这个话老实一句话，不生烦恼嘛，对不对？是 在这边就有很多的疙瘩，很多的疙瘩，让自己不自在，何苦来哉？说是一句话，不许众生之相。我们常常见众生相，对不对？独独就不见自己的过失，没有办法正观如来，心无法正观如来，就常见众生相。在那么多的标签里面，你怎么能够不生烦恼呢？怎么能够不造业呢？怎么能够不自在受业果牵缠呢？所以短短这样一段话，你说如何能够不见众生之相，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理论呢，可以说，哎呀，原理为事物，这都可以说的多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可是这个道理要用在你不取众生相上面，多么难呢？直接就在心中化掉一切的烦恼，不去用任何众生的假名安利来替代所有的真实修。所以在学功夫啊，都要先学自己怎么样看到自己功夫上面的错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找个功夫比自己高的，怎么样打都被他打退好几步，打摔在地上，然后要去了解怎么样不死，怎么样子的诀窍把自己弄倒。是我的偶像，无辜求败，是在败中求招的，对不对？怎么样才能够不败？自己心中无招的时候呢，就不败了。心中还有所得，就有招嘛，有事有限，就一定有败处漏，就这么简单。你没有办法常正观如来，你就有相，有相就可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自己落在虚妄分别而不自知，还常见境界的过失跟分别，你就是取众生之相。多难啊，多难，做到多难，知道不难，知道真的不难，真的要去做，真的要去做，一刻一刻的去做到也还可以啊，保任做到相续无间，那就有点难度。所以怎么样无间因众相续，让这一念正观如来的相续心多闻熏习相续，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菩提善根。这善根发得出来，我们心就有力量。好，第二句话，化一切众生，这难道是我们的意乐，对不对？第一个是为一切众生，第二个是化一切众生，化是教化。既然我是通过言语以及身教教给他人，那人家做不做，我能不能左右？我就不能左右，因为我不能替他的大脑做什么拿权柄嘛。所以权柄在他手上，我把牛带到了水边，他低不低头，纵使把头压到水里面去，他喝不喝水，都是他一念相应会。他如果这一念心不起，你只能够做正上缘。佛都说他不度无缘之人，无缘者就是他自己的东西，对不对？果现行业不可转，对不对？他不发心，你无法令他动。这些都是要尊重缘起。我们教化不能够说硬要人家听你的话，只能够把道理实相说明白了，让人家有个正实则，而人家做与不做又是他的业。你能够在愚中得到安忍，这个又是一种难。有此心呢，可以犯众生而不取众生之相，在那边贴众生的标签，心呢藏在涅槃中住，又相信他一定懂得有一天能够成就涅槃，不用现在的扰扰攘攘相在那边忧心忡忡、担心害怕、批评计较，不必担心，做该你做的事情。你永远就怕你这个正善缘的心不见了，对不对？让众生少了一个依靠。只要你这个能够为众生做依靠的正善缘的心不退转，那众生就有个出口。就怕你自己把这个出口灭了。涅槃在大涅槃经当中呢，有四个名， 特别把它取出来。
各位来看看涅槃经怎么定义涅槃呢？第一个，涅槃名为无生。涅槃不是你怎么修，心中才会生出一个涅槃。涅槃呢，是一切法因缘无生的道理性。你明白因缘性空，它不生一法，你认可这个事实，你心呢就不可能随着这样子的妄相而会有分别。怎么会有爱憎取舍而后造作出的业果相续呢？所以实相上来说，一切法自性涅槃。为什么？因缘无生，有生的仍然是在因缘取相之后的名假安理，所以它根本只是假安理。究竟的这个法自性呢，无生，无生的道理性本身就是涅槃，不在任何体相之外另取涅槃。涅槃如果是这样定义，就不等一切法涅槃，对不对？就这一切法，我们今天宛然现象之时，乃至于烦恼正低恼之时，它的自性仍然是涅槃性。但是不要把涅槃只以为有性啊，是我们妄以为的烦恼无性，所以假说它是涅槃。就像我们今天眼病当中看到的空中花，空中花根本不存在。我如果用理性知道我眼病当中正看到空中花的那个像根本不存在，我不需要为它的有无构进起烦恼。那么这一念心虽然还是有眼病，还是见望空花像，可是心怎么样？不被烦恼逼迫，是不是也就波涅槃呢？这就是无生意。所以无生是涅槃的根本定义。第二个无出，我们说要出三界了生死，晚来有个三界可以出，出了三界之后呢，有个涅槃可以住。八部中道说有个不来不出，你从三界来，然后你从三界出，你在哪里住？在涅槃住。于是三界跟涅槃好像有一个隔墙一样，你把那个柏林围墙打破了，两边还是一个虚空，不是两个虚空啊。你为什么把柏林围墙这边叫做生死，把这边叫做涅槃呢？那我说我坐在那个涅槃，坐在那个柏林围墙上面，那个墙叫什么？墙是属谁呢？就是你自心分别而已嘛，对不对？何来有出呢？所以呢，为什么无出？因为无为故。无为者就是无生无灭，你没有生。一切法因缘无生，那么就不等待灭，你等灭尽才说有出。请问你从哪里出？你原来的缘已经灭了，你从哪里出？原来缘还在，那个相在才说有出嘛，相已经无了你还出个头？你不再被原来的业有所系缚，你假说有出，那还是一个名言上的假安立嘛，对不对？假说有出实在是离系缚而已，离开有漏种现相熏的细部性而已嘛，是吧？只是原来他还在的时候呢，你的势力不大，等到他不再细部，你不再去找一个山友去把自己再绑住，让你不受后有，于是你说于众怎么样的离细部，说是涅槃。实在有什么出有什么来吗？没有来出现。为什么？一切法无为，无生无灭。第三个涅槃的名字叫做无作。有人入到定中舍念心境的四禅地的时候，他以为证到四果了，他就以为那个四果的舍念心境就在那涅槃。涅槃在那当中，你心呢，老实说，你不堕于昏沉，不堕于调举，没有流转的分别，也没有涅槃的自信，另外一个妄想可得，于中你心就是如是知如是见，就跟镜子一样如镜照物。请问镜子照物是坐中得还是非坐而无得？它不是坐也不是无坐。非坐非无坐者名为这里的无坐。无坐者并不是不去坐，因为它没有我所坐，也非为我所， 不为我所而做，不为我所而故说不做，名为不做。不做不是故作高明说我不做，坐山放狗，举手之劳，比一个已经体会无我所的人而言，他根本没有做与不做的分别心。假名为无做，为什么不造业？没有我，业性往哪里挂？所以见性的人，他说：“人从八过，片叶不沾身。片叶则业性是也。没有了我所，于百花中，业性挂不上身，因为没有挂处啊。挂上哪里啊？这是第三个名，无作。涅槃第四个个性，名曰无相。”哎呀，净空法师对无相解释的非常好，广被应用。他说无相是无有妄相。再把无尽天的解释一下，是不的意思，是不受妄分别相所系缚。涅槃经说离妄故，名曰无相。离就是远离，也就是离系缚，离开虚妄分别相的系缚，名曰无相。无相并不是没有相。就像我今天有眼病，看是空花，知道空花无体，不能逼恼于我，有相上的分别，而你不受相分别所欺负，逼恼去造恶业，造恶业，对不对？这就是无相。不以为他有实相会逼恼于你，而被逼恼故，你心扰扰攘攘而有作业，有作业呢，又不自在去受果的牵缠，都是因为被虚妄相所欺负。无相者离一切妄，离一切妄，离妄故名曰无相。涅槃由此失意，所以我把这个道理交给一切我们听法的众生，让他明白这个道理，心中也能够跟我们一样体会无生的道理，对不对？体会无来无出的无为涅槃，而于众呢不做，也非不做。于众的离一切妄，名曰无相，明白这四重道理，而心呢能够安住在法性当中，对不对？去体现那个涅槃，这叫做化一切众生相于涅槃。请问你有做什么？众生有做什么？你说的就是巴拉巴拉巴拉，你巴拉巴拉讲什么？讲你今天心所证的道理，对不对？就像什么镜子，就把实相献给大家。今天我不必用言语说你脸上有一个黑黑的地方，那个碳烛灰在脸上有一个污处，我就把镜子拿给你看。今天把这个举这个例子，你看到镜子当中这个脸上面有一个黑黑的地方，请问你拿布去擦镜子的那个黑黑的地方，还是擦脸呢？这样子就擦脸嘛，对不对？怎么去擦境界呢？道理是一样的嘛。佛说法就像用镜子照出你的染污处，你看到哪里有染污，拿个布擦擦掉，没事。你只要看到镜子里面无相了，表示你体什么也干净了，不是吗？佛说法就像这样一样，他不说一法而成就一切涅槃功德，他只是照了实相。脏的时候让你看到你是脏的，在哪里脏，对不对？然后呢你自己弄干净了，他也让你看到你现在真的已经干净了，他也没有另外把你作证了，是吧？从头到尾都还是你自心分别之心相，这个机制，这个功，这个作用从头到尾没有变化过，他也只说这件事情，他也只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常做如是观，他也没有为特别的理由说什么道理，讲什么谎话，没有。他常做如是说，讲心里面的真话。如来者就是不异于者，他没有变化过他的道理，没有改变过他的方法。他心怎么照了实相，他就这么样说他的所证到的实相，就像镜子一样，让我们常观五蕴，观如来心中的五蕴相。
于各夫家各的名，于尽不另外安立一个清净的名称，于中没有名言安立。这样子教化一切的众生，众生有听法，有说法，有来去构尽意义，所有一切的差别吗？没有，你做不做也没人逼你，相常无事。所以这样子教化一些有情相涅槃，你怎么样取相涅槃之相？相于涅槃相者，就是他还是众生有没有学习的问题。因为在佛眼中看众生已成佛，一切名言系缚，对不对？心言入觉故，他不在这个地方另外加什么标签，对不对？还是一样说如是法，他自己呢常做如是观，那么于众生心中自作分别，所以他化一切众生相于涅槃，而亦不取相涅槃相。他不认为众生从众生性变成佛性，佛性就像虚空一样的不障碍性，佛性就像虚空当中一切的色相于中变异而没有构性相隔，这就是化一切众生相涅槃，而亦不取相涅槃相。所以当你向魔甲说一个道理，其实你要说的是你所看见、你所照见、你所体悟，只是做个分享，没有强迫人家非要怎么做，不这么做你又再贴一个标签在上面，干这个事懂啊归懂，要能够真实这样做到才真实，对不对？这样才能够让你心平等嘛。所以我们说五个别字的体相是什么呢？平等、平等、所缘、能源、一切法身，你就一直不断的体证到这个真如的道理。所缘心平等，能源心平等，心呢常体现二空真如的道理，常跟这个真理相应，心常陷于这个道理性当中的相应行，而不取名言上的分别。等跟这种道理相应的人，一念相应，他就一念般若，一念般若就一念佛，于中也不会分别他前一念是众生，这一念是佛，他还是如实无来无现，判然还是无实知、如实见、无实信解、不生法相。我最喜欢《金刚经》的一段话，就是这样，《金刚经》观照的般若智慧就是这样。第三句话，为一切众生八大庄严，而心不见庄严之相。有人说，我心决定要修学大乘的，你请教我怎么发愿。再次跟你讲一句话，你常修菩提心，愿由众生给，跟你有缘的众生是谁，他就会给你功课。你如果见第一地，你就会把它当作教材来见你的真实意，你就做你的功课，你又没有做功课的想法，不要另外去作意说我要发什么愿，所有的愿都是缘众生的缘而有的，不是依着我所的见而生，攀缘不作意，随缘做功课而没有做功课之相。为什么呢？常做如是观，你常见第一义，哪有一法不能够去学第一义？去真正发了真实菩提心，就不必再去问我要去做什么事才是菩萨事业，这个时候没有事业，只有这一念向佛的决心，对不对？一切障碍排除，他只是对他来讲排除成佛的障碍，排除见第一的障碍，他没有度不度众生、该怎么度众生的想法，没有，从头到尾一直只是在排除烦恼障跟所执障，对不对？错了就承认吗？不会就学习吗？不给自己的失败找任何的借口，对不对？有没有我在帮谁，谁被我帮？这种水帮鱼，鱼帮水的这种灌带道理，体现到最究竟，就是这个二空真如的 就是安尼的呀。从头到尾，你会有什么修菩提心跟行六度的差别吗？我当我领戒体，我发誓说我不杀生的时候，众生在这个时候，哎呀，群情喜悦，因为少了一个人来害我的命。你不做什么，你只要我发一个愿，说我守不杀生戒，众生的性命就得到一重保障。那个保障并不是你做什么，而是因为你发誓我不再做什么，一念心而起的作用。涅槃戒第一，发菩提心，修六度，就是这样，把这个体性扩而广之，随缘变化所作而已。这念心的体性是重要，你不见第一地所做都还是什么分别事业，但是理由还是这个，为一切众生，众生就是五蕴呐、啊，开开口，我的五蕴是五蕴，别人的五蕴是五蕴，我的五蕴还是五蕴，他不会去观说这是我的五蕴，这是别人的五蕴，这是佛的五蕴，他不会这样子分别你，五蕴就是五蕴，五蕴就是爱须有的相须相，积聚并非有，实无生灭来去。他常做的不是观，他一直不断住在这种正观如来的法定当中，他何来有利益众生不利益众生的坐相可得呢？要能够离开这样一切的坐相，他就能够离开这三个相，离开为一切众生观顺见如来而心不取众生之相，能够化一切众生相于涅槃而亦不取相涅槃相，能够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心不见庄严之相。因为庄严就是心，何来心又见于庄严呢？因为有人跟我讲说，你们这些唯心论者，他又被贴了一个标签。如果是赵林所说的道理是对的话呢，那么六度就应该叫做十因度就好了，何必有六度呢？我说六度何来心度呢？心度是第七度，这一度是你安的，我还是学六度，我没有学心度。问题是心是一个平台，就像一个舞台一样，布施是不是在这念心当中体现？实际是不是在这念心当中体现？六度都在这念心体现，而心没有另外一度，都是在名言上，而会有这些差别。离开名言，你真的去做，你就知道，在一个整个作业无间相续的总线相熏无漏道转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跟我们的妄心相续是一模一样，是所缘心境，就是不见这三种相。为什么不见这三种相？正说就是因为它常见如来，心常见于如来，就没有这三种相。而这种相说穿了，就是能所以及于中假立。再说明白一点，就是我们的根层次，这三个相就是我们的根层次，三合合的叠相，对不对？如果要去对位的话，众生相就是所，你看到有众生的所缘，你就起一个你今天的涅槃智，对不对？就是你的能。然后呢，就发一个心说我要去做什么，让他明白这个道理，起一个庄严心，庄严心就是相当于你的事。所以众生比喻像尘，涅槃比喻像根，而庄严心呢比喻像事，根尘事都各个无性，何来相可得？你说根尘事三合，只是合合故，安立有相，这个相属谁呢？是谁呢？有我所吗？常作如是这样子的五蕴正观，名为见于如来。扩而广之，把根尘是三合之法放到所有一切，都是由这三个元素所建立的别别相。以为有我的观智，关于你今天所见的一个相，于中生出一个心，对不对？就是这三法。所有一切的分别相都是这个三法假立而有别别相的名字安立的，管它叫根尘事还是众生涅槃庄严，
我人众生受者种种种种，不是这样。像我对于我人众生受者相，我有这样的科举，其实我相是种，分作三个别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我们看众生相，众生相就是因缘，因缘所生法，于种假名是我，对不对？所以我把众生相说之为过去。人相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菩萨告诉我，我们今天受生在人道，这是我们的现在性。受者相是我们走到受的边际，等我们这一个分段生死灭尽的那一时，而受者相灭尽了。所以受者呢，我说之为未来，是我相的三世心而已。道理也是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这个三法来假立种种的名言。你只要离开了恶取、能取、所取，于中事也不能够立。有能取立一切相，知道所有相属恶取，恶取性空故，所以呢，是那个唯识性，它也是是好像唯识性，它还是假名安立。所以恶取观相空，由此于中立的是性呢，也还是空。唯识观就是做这样子分别而已。都是后期的论师慢慢从根本的四念处发展出来的教学善巧，只是因为有人修四念处不得善巧，所以才有格格别别的不同的宗派论师别有传承。因为他自己用这样子的说法来加以解释，而弟子呢依着这样的善巧来修，而能够证悟不对治，就把这个成功的经验道理跟方法教导下来，于是有众多宗派的传承。如果你如果在根本法当中已经开悟了，你就不用学这别别法了。但是如果别别法在别别的众生当中弃掉它的根器，你只要自己的理顺向四谛的正法，那么都可以做。佛不就是展现自己这种特性吗？我们说四无量心本来是属于梵天所教的法，他们的梵就是那个天主，对不对？虚身经当中虚身所拜的六方，也还是对于外道来讲是实有鬼神要去敬拜的，对佛来讲把它改一个所缘。四三八定佛虽然认为不究竟，他还是教四三八定，告诉你历经一切四三八定的境界，观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取不舍，对不对？你教导弃证于四谛正理，没有一切法不能够当作佛法来用。但是你如果不开悟的人，你就不能说这句话。你能不能够弃证这个正理？不要分别于法相，分别于法相只能够导致于戏论产生这种分别。初学佛者看到佛教界闹成这个法相，闹成这一盘，谁学敢进来？哪一个学佛的人敢进来？我怎么知道哪个是佛法，哪个不是佛法？看有道，道逃一样，我还进来学，对不对？所以我们身不合格，众怎么摄受？众怎么摄受？但是不是假象合格？表面上不具论智慧的一种平等，那是讨好先生，那是东风了。我们也不讲究那个东西。所有学习是有道理，是有方法可以讲究的，并不是不可以说，对不对？拿掉自己的细论分别，拿掉自己的烦恼吧，对不对？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怎么样能够不取这三种相，而能够常正观如来？是我们今天真的要好好深思体会的事情。你能够不分别众生相，你不能够在涅槃的成就过程当中分里程碑，你能够不见自己有心发没有心发，心退转与否，都是关键于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够常见于如来，正确的把心用对，你见于真如，入于众生心当中，功课做不完，还有空去细论，有吗？没空。
很忙的，对不对？有缘就说，无缘喜争，自己做的功课多到数不完。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多生多劫反过来做菩萨众来护持老师，为什么可以这样？你心中入于无二之境，